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台湾巡回演出圆满落幕，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大陆退伍武警揭露中共法治培训中心内幕，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21日至27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台湾巡回演出圆满落幕，神韵国际艺术团2014年2月21日至3月24日在台湾七大城市巡回演出，一连37场次，票房挤近100%，再度蝉联台湾艺文界票房冠军。神韵奇迹、神韵旋风在台湾艺文界已成为佳话，令许多的艺文界的人士赞赏不已。神韵演出中所展示的不仅是高超的舞蹈技艺、中西合璧的音乐、华美的服饰或动态的舞台天幕设计，更有天人合一、敬天知命、善恶有报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精髓，这珍贵的内涵让不同民族、信仰或年龄的观众都深深被晚会所传递的美好与光明所感动，声声美赞全是来自心灵深处最真诚圣洁的回响。旅居维也纳的音乐创作家与合唱团指挥谢英杰3月19日在嘉义第三度观赏了神韵演出。去年观赏后，谢英杰即赞叹于演出中感受到艺术之神亲降，而今年他则认为神韵之美、晚会之妙将成为人类未来的创作之源。神韵晚会仿佛天上人间，让许多观众乐而忘返。谢英杰明确表示，在我所知学的美学知识中，像这样美的真的很难，整个演出的美感就可以让我震撼很久，我回去会想很久，我会回忆很久。国际知名的小提琴教育家、担任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驻台珍室教授达10余年的曾哲南于3月3日晚间携夫人观赏了高雄的演出。夫妇俩表示，神韵的总编导很伟大，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艺术造诣高深，登峰造极。他说，有一个节目表演法轮大法好，这不是宗教，也不是广告，而是让观众知道这样伟大的作品是来自于修炼了法轮功。前总统府资政、台湾知名政治领袖彭明敏2月26日首次观赏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他对神韵艺术家的精湛技艺敬佩不已。他表示，非常感动，真的很感动，他们的专业水准很高，这表示他们在训练上下了很大的苦功，很佩服。他感谢神韵宣扬中华文化，净化人心，并一再强调，演出实在很好，第一次观赏真的非常感动。 立法委员邱志伟观赏神韵国际艺术团3月3日晚上在高雄文化中心的演出，表示这是他十几年来看过最令人感动的表演，演出传统文化的精髓，每一个片段，每一个舞蹈或者每一首歌曲都让人印象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让我内心感受到真善忍的精神。我也希望这种精神能够透过表演传递到每一个时代，能够传递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让世界能够永远充满和平。神韵演绎的内涵对台湾的教育起到很正面的作用。来自北京的刘女士3月20日在欣赏神韵演出后情不自禁地赞叹，神韵有教化人心的作用，展现中华文化的精髓，太棒了。她接着表示，像这种与现场中西乐器合璧演奏配合，又有这么多的演员同时表演，想要做的精准完美真的很不容易。神韵国际艺术团结束台湾的37场演出后，下一站将前往澳洲墨尔本展开5场演出。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朱淑云2014年3月4日被闯进家门的长春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等恶警殴打，捆绑后塞进轿车，绑架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如今朱淑云被迫害得胸疼吐血，家人十分担忧。
湖北省黄冈市法轮功学员周建香、宋桂芬、徐秀兰、戴有元等八人3月20日晚到3月21日上午遭黄州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万辉、副队长杜昭亚等伙同市610人员、社区人员上门骚扰绑架。目前杜金香、周建香、宋桂芬被分法关押在市第二看守所。
江苏昆山市法轮功学员李继南2014年1月24日晚在发真相资料时被警察绑架，现被非法关在昆山看守所，警察威胁要对他非法判刑。李继南女士今年60岁，研究生学历，原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她曾是一名教师。李继南女士1993年开始资助山东沂蒙山区临木县的一个贫困儿童洪刚上学，洪刚考入大学后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记者。2006年3月27日昆山日报以好心的李老师您在哪里为标题做了报道，当时李继南正在监狱里遭受折磨。李继南女士出狱后一直被当地国保警察、社区人员严酷的监控。
河北涿州市多名法轮功学员2月25日以来遭国保大队绑架抄家，现在高春莲、董汉杰、周慧颖、曹小梅、张海洋、严秀香、王云佳等仍在被非法关押之中，中共恶人图谋对他们加重迫害。
黑龙江伊春市两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刘艳华、吴文锦与人兑换写有法轮功真相语句的钱币被中共绑架，非法关在伊春看守所十个月，经历了两次非法开庭，2013年11月被非法判刑10年，2014年3月19日被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迫害。中共公检法人员为迫害两位善良妇女耍尽流氓手段，对他们的律师极尽刁难，达到形式上让律师出庭，实际上不让律师辩护的局面，最后强行对两名妇女非法判重刑。
广东深圳老年法轮功学员陈振荣2010年与丈夫同时被部级派出所上水泾派出所警察合伙绑架，夫妻俩都被深圳龙岗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2013年12月份左右从广东女子监狱出狱，不到3个月就突然去世。陈振荣的胳膊上有明显的针眼，怀疑他在监狱时被注射不明药物。陈振荣的丈夫也已于最近出狱回家。
Thank you.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郑石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
3月22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及民众在唐人街举办集会及游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迫害，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呼吁制止迫害。当天的游行依然由天国乐团做前锋，率领游行队伍环绕唐人街两圈。很多华人看到了法轮功的阵势，都说法轮功越来越壮大了。在唐人街工作的李先生来自辽宁，他用手机在录像游行的全程。他一边拍一边对记者说，辽宁迫害法轮功很严重，来多伦多两年了，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阵势的游行，很高兴和激动，拍下来做纪念，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牛仔公园满地可中心展厅3月22日至23日迎来一年一度的户外健康展，法轮大法学员参加了该展会，并向众多游客介绍功法，受到广泛好评。一位中年白人妇女听完介绍后接过传单连声道谢，说多亏你叫住我，非常感谢你让我知道这一切。身着黄色 T 恤和金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众多参展单位中令人耳目一新，展台上印有法轮大法好和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小莲花，尤其受到妇女和孩子们欢迎。
台湾桃园县义勇消防人员竞技大赛3月22日在桃园县立体育馆举行，当地富宣大队、义勇特搜大队等义消中分队共1380人参与，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演出，约150位团员雄壮的气势引领选手们进场，并为大会演奏开幕乐曲等备受瞩目。天国乐团数次应邀参加义消竞技大赛，义消长官们也赞扬法轮功学员的表现，并表示对法轮功的真善忍修炼原则非常认同。
乌克兰法轮功学员3月22日至23日在顿涅茨克市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讲述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残酷迫害真相。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演示功法，并向当地市政厅、安全局和警察总署官员及当地市民派发真相资料，包括光盘、传单和报纸，并把象征纯净、祥和、美好的小莲花送给当地市民，受到人们的欢迎。
波兰法轮功学员3月12日在华沙化工研究所门前手持横幅，要求澄清施展真相。当晚，波兰最大的报纸《选举报》网站以备受争议的施展第一天即遭质疑为题，报道了当天在华沙市中心化工研究所内举办的人体施展第一天就遭到波兰法轮功学员质疑的新闻。报道表示，这些尸体极有可能是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
北京律师赞法轮功舍身救世是慈悲情怀。河南巩义市法院2014年3月11日对法轮功学员穆素霞、孟庆凯、蔡启峰开庭，两位北京维权律师为他们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并指出法轮功学员舍身救世是大慈大悲的情怀。三位法轮功学员因安装数字卫星接收器，分别于2013年8月、10月被警察绑架，已在巩义市看守所被劫持近八个月。据悉，当地法轮功学员在巩义市法院开庭前广泛向民众派发邀请函，邀请民众到巩义市法院现场旁听北京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开庭当日，法院门口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法院只允许三位受害者，每家只能两人旁听。律师表示，安装卫星接收器属于合法民事行为。律师在辩护中指出，安装卫星接收器完全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穆素霞等因市场需求，应他人需要为他人有偿提供安装数字卫星接收器服务， 不违背任何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即使孟庆凯参与了安装卫星接收器，这也是公民不可剥夺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利。律师还说，收看境外节目是公民不可剥夺的信息选择权利。律师同时还指出，无论公民安装还是收看境外节目，都是公民不可剥夺的信息选择权利。公民通过多种渠道有选择地收看电视广播，客观上有利于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有利于提高公民辨别是非的能力，对培养理性客观的现代公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安装卫星接收器，双方平等自愿，没有任何强迫交易，全国普遍存在。当事人喜欢看新唐人还是美国台、香港台还是中央台，他人无权干涉。律师还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近年来在各地法院出现了诸多对法轮功案子的审而不判、撤回起诉、不起诉等处理范例，显示了人性良知在日益觉醒。据现场人士说，律师在做无罪辩护时，开始法官还频频打断，后来就不作声了，任由律师讲下去。
女儿信仰真善忍屡遭酷刑，母亲向公众诉冤。广东省佛山市善良直爽的邓彩娟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有六年的时间被中共非法关押，遭受酷刑折磨。2013年12月20日，邓彩娟再遭恶警劫持，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南海区看守所。近日，思念担忧女儿的高龄母亲坐轮椅向公众诉冤。2013年12月20日，邓彩娟像往常一样去接放学回家的外甥女，可是家人却不见她回来，年幼的外甥女找不到她，不得不在街头流浪一段时间。第二天，家人到处寻找才知人在看守所。2014年1月20日下午，邓彩娟家属来到南海公安信访处，有个督警官员还对家属说，就算警察有知法犯法行为也没有问题，因为这党有棵大树撑着。他们把家属赶出信访处，还强行抢走邓彩娟妹妹的手机。2014年3月16日，邓彩娟的母亲为了讨回公道，不得已拖着体弱多病的身躯坐上轮椅，来到佛山市中山公园门前向路人诉冤，警察闻讯赶来监视和骚扰。
建三江当局绑架律师与家属，各地律师前往抗议。3月24日，来自粤、鄂、荆、湘等地的律师和被绑架的律师家属及有关民众，在黑龙江建三江农垦管理局七星拘留所门口打横幅，要求会见被非法拘禁的律师。有消息说，建三江公安局称，四律师有可能被转成刑事拘留。此前，维权律师王成、张俊杰、江天勇、唐吉田与法轮功学员及家属第三次赶赴黑龙江建三江农场的青龙山洗脑班，对外谎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要求还法轮功学员自由，却在第二天3月21日遭到建三江公安人员的绑架。消息传出后，引来更多国内外人士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以及为法轮功维权人士的关注。近23日当天，农垦建三江管理局汇集了全国各地律师及维权人士100多名，抗议当地公安局非法抓捕关押行动。
严正声明，本周27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1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亿611万7057人。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相信大法传真相，喜见幽檀婆罗花。慈悲伟大的师父好，虽然我还没有修炼，在此我也要向李老师问好。我老姨家是学法轮大法的，从他们家得法前后的变化，我认为师父就是在救人。我老姨多次给我全家讲真相，现在全家都认同大法，也得了福报。下面我就说说发生在我身边的几个真实故事。一，在2010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陪我媳妇在医院生小孩，我的内弟在我家给生炉子，因为没有经验，把烟筒都烧红了，火苗把房顶的芦苇引着了，我内弟吓得不知所措，慌了手脚。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突然想起给我内弟打一电话，电话一通，那边第一句就着急地说，姐夫快叫人救火。我马上打电话叫去了好多人，把火扑灭了，除了屋顶熏黑了点，没受什么损失。过后我想，这是师父为救我们让我打的这个电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真的谢谢师父。二，2010年的一天，我和另两个工人在给客户搭棚，我站在人字梯子上面，他俩在下面干活，不成想梯子中间的绳子突然断了，你想我不得从3米高的梯子上掉下来吗？后果不敢想象啊，可是真神了，我是慢悠悠的下来的，几乎没摔着，他们两人看得一清二楚的。他俩说，把我们快吓死了。我说，我一点都不害怕，像坐气球似的就下来了，这是李大师救了我。一个说，你这法轮大法好，真不白念啊，这要搁别人不得骨断筋折啊。三，在前年正月的一天下午，我骑摩托车带着一个哥们儿出去玩，走到一个大桥的时候，看到桥护栏上贴着法轮大法好的不干胶，可能是没贴好，都快掉下来了，这哥们儿过去就要把他拽下来，我赶紧对他说，你可别撕，这是救人的真相。我老姨家是学大法的，原先他家抽屉里都是药，现在一个药片也没有了，和医院也断交了，所有的病都没了，就是学法轮功学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不要破坏大法，你会有福报的，这是我亲身体会的，回去也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的我这哥们儿不住的点头，我一边说一边用手把真相使劲贴上了。四，2013年正月，我和我表弟开始合伙做生意，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在给客户干活时，都不忘传播大法真相，因为我们受益了，也要让别人受益。有一个客户不相信我们讲的，就找到我老姨打听，说他们说的有这么神吗？我姨就讲了他得法前后的神奇变化等真相，最后这个客户满意的走了。每逢重大节日，我们都给李老师上香。我们老家有后山庙，每年3月15，很多人都去几百里地的后山庙烧香，可我俩不去，我们就给李老师上香。李老师保护我，我尊敬他。2013年6月18号，我猛然发现，我们开的货车车门正中开了一簇幽檀婆罗花，因为我老姨他们家的车开过一次这种花，所以我才认得。当时我老姨说这是佛花，3000年开一回，预示转轮圣王下世渡人，能看到这花的人是大福之人。
全阳林业公安局众多恶警遭恶报。吉林省全阳林业公安局政保科科长龚世顺与科员宋长穗、王斌，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在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时，积极配合江氏集团，把全阳林业局所有大法弟子登记造册，摸底排查，对有工作的大法弟子的迫害落实到单位领导，对没有工作的大法弟子的迫害落实到片警，派专人看管。龚世顺等为了阻止大法弟子进京上访，没收身份证，并强制按指纹，对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抓回来后非法拘留劳教，并向家属强行索取押金2000至8000元不等，借机中饱私囊。与拘留所所长卢立发、副所长武继英、张白伟及看守于海生、单义亮、刘树森内外勾结，跟踪抓捕，用各种邪恶手段迫害大法弟子，用三角带狠抽大法弟子，拳打脚踢、电棍电击、3-9天浇凉水等酷刑来迫害大法弟子，并逼迫大法弟子写保证书。在他们任职期间，据不完全统计， 非法劳教拘留大法弟子不下30人次，抄家勒索钱财累计十几万元，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被迫害的有家不能回，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无人照顾。天理昭昭，善恶有报，大法弟子被迫害15个年头。昔日追随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政保科科长龚世顺被免职，科员宋长穗年纪轻轻都得了脑血栓，科员王斌迫害大法弟子殃及家人，他的母亲在2007年底死于肺癌，转年正月年仅49岁的丈夫得了淋巴癌，命丧黄泉。拘留所所长卢立发因贪赃枉法被免职，副所长武继英、张白伟因渎职枉法草菅人命被免职，于海生、单义亮被法办，刘树森谩骂大法，大法弟子劝他，他不听，如今得脑血栓不会说话了。
揭开法治培训中心的画皮，请听一名大陆退伍武警的亲身经历。我退伍前曾经在北京市某部当武警，2003年我们在位于大兴区的北京市法治培训中心执勤，这段时间我看到了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情况，虽然我是想起来心痛不堪回首，但今天觉得很有必要讲出来，告诉给现在这个世界上与我过去同样麻木的人，希望大家觉醒起来。初到北京首都的法治机构执勤，我感觉非常光荣自豪，没想到我认真守护的不是庄严神圣的法治，而是堂皇外表下无法无天的无理智迫害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我很愧疚，有很大的负罪感，我以为维护着法律，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破坏法治的帮凶，我维护的是迫害善良民众的邪恶机制和坏人，真的很后悔。现在我把我看到的这个打着法律旗号干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牢狱中的罪恶讲出来，向法轮功学员致歉，也希望更多的像我一样本来朴实正直的单纯年轻的武警兄弟们早点认清中共的邪恶，勇敢地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绝不做他迫害善良民众的帮凶走狗，这是我的心里话。一、隔绝。2003年夏天，区县国保送来了一个小伙子，他被关押在二楼阴面中间的一个房间，他叫崔湘军，是个教师。这个小楼房二三层都是一样的单间，每间都是一样的布置，室内有一个直接放在地上的床垫子，被关押的人晚上用来睡觉，白天要求笔直地坐在床边，室内没有任何其他物品，四面的墙都做了软包，让里面的人想自杀自残都不可能。门的对面墙中间是和我们普通一居室同样的窗户，不同的是他的窗帘永远是挂着的。我们两个武警每间门外一边站一个执勤，楼道里还有一个代班的领导来回巡视，门的上方玻璃被贴上隔层，中间留下一个二三十厘米的小方框作为我们观察的窗口。我们要求很严，不能与任何人谈话交流，我们的任务只管警戒，进去的人凭证件登记进入，里面有什么情况也要记录，法治培训中心的人管生活，北京市国保大队的人管监押，市610和劳教所的人负责教育转化，形成四方联合执法。现在看来，这是中共知道迫害法轮功不得人心，他对各个方面全都不信任，让他们互相监督制约。崔湘军被关押后一直绝食绝水，估计是在看守所已经绝食一段时间了，因为看起来非常消瘦虚弱。按这里规定，白天在押人员就坐在那里反省，崔湘军一般坐在那里，有时候他就在那里闭目练功，我们就让他睁眼，他也不理，有时候他做出练功的动作，我们就大声呵斥命令他停止，他不听，我们不能轻易进去，只能汇报领导，领导就带我们三四个人一起进去，我们就搬胳膊搬手抬腿的制止，我们把他弄到了地上，他就躺在地上不动了，又得命令他坐回去，他又不听，让我们非常难办，不让他练功，可是一会儿又练了，后来太频繁了，我们不能来回来去总去叫领导，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不管了。二、野蛮灌食。几天以后就开始给崔湘军强制灌食了，医生进行敌视， 就是用软的橡胶管从鼻子捅进去，他不让灌食，国宝警察就过来把他绑在约束椅上，一种特别制作的大铁椅子，就是一个刑具，用绳子把身体和四肢都紧紧捆在椅子上，人一点都动弹不得。崔湘君就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声音非常大。他刚开始喊时，我们听了都感觉到心惊胆战，都被镇住了，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感到信仰真是有力量，没听出有丝毫的惧怕、不平、敌视、怨恨，就是一股强大的正气，其中还有善良的呼唤。国宝警察听他大喊，慌张的赶紧跑去关窗户，跟做贼怕人知道似的，有的警察就抽他的嘴巴，啪啪不停地打，每天灌三四次大盆奶粉冲的牛奶，每次他都不配合，就是绑、灌、喊，老是这样。几天以后，医生直摇头，管子拉出来有血丝，得多痛苦啊，再插应该插不了了，这不就是上刑吗？感觉换了我一定受不了的。说起吃饭，法治培训中心警察们的伙食是超级的好，许许多多的花样，饮料也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有时他们为了转化人，就在监室里吃，拿来很多食物，让我们非常羡慕。同时听他们电话找领导汇报，那头经常是在黄山啊等旅游胜地呢，当时也是羡慕，这些迫害法轮功的人待遇应该是相当高的。据说转化一个人还另有很多的奖金。后来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用了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我想肯定不止，总感觉是花钱如流水啊。三，毒打，不让睡觉，警察疯狂了。负责崔湘君教育转化的是四个警察，他们是魏某某，团河劳教所的警察，40岁左右，看样子是特意临时调过来的，因为他认识崔湘君，大概是崔湘君在那里被劳教过。杨某某将近40岁，可能是国宝的，家就住在大兴，听说是东北人，原来还是中学教师。张某某40多岁，可能一直是天堂河劳教所的警察。还有就是个年轻的李某某，应该是新招来的大学生，不像警察学校毕业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还没有警察的邪恶习气。当时我们都特别羡慕他能在北京工作，每天他们就是轮流和崔湘君谈，看样子应该是没什么进展。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不让崔湘君睡觉了，夜里开着很亮的灯，让他分不清白天黑夜。两把椅子，崔湘君坐一把，警察对面坐着，他们每人轮班，崔湘君一闭眼就捅他，看着不让睡觉，连续好几天。我当时就想，他本来就绝食绝水，再不让他睡觉，这不都是挑战人体极限吗？怎么这么折磨人？警察有这个权利吗？这人不得熬疯了吗？没想到更严重的违法迫害还在后面呢。几天以后，崔湘君没有被他们熬疯，这几个警察疯狂了。这一天四人全到齐了，这样的情况比较少，一般是轮流来，全都是阴沉着脸，没问几句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抽耳光，拳打脚踢，很快就逼到墙角了，打倒在地。门的右手墙角有监控器，那下面应该是监控器的死角，这说明他们知道这是非法的，不愿被记录下来。但我想他们敢这样毒打崔湘君，一定有上级在后面撑腰，我们不太敢也不太愿往里看，我们可以听到痛苦的喊叫声和呻吟声，应该是非常严重。原来对这些北京警察我们都非常尊敬，都当作首长一样看待，一个绝食绝水几天没睡觉也没有丝毫敌对暴力反抗的人，四个警察一起毒打他，这太说不过去了。当武警入伍时，我真是挺骄傲的，我是个善良正直的青年，愿意为保卫国家人民做贡献，哪怕牺牲生命，可看到这些我应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什么法治培训中心，什么首都人民警察，真是从内心里厌恶他们的所为，甚至有时冲动的想找几个兄弟一起把他们拽出来臭揍一顿才解气。后来他们和我们说带崔湘君去水房，没让我们跟去，我们看到崔湘君满脸是伤，有血痕，眼眶一个大黑紫的圈，因为夏天穿着短裤，可以看到双腿上有大片的黑紫肿胀淤血，这帮畜生真够狠毒的。从水房回来，血痕被擦洗掉了。后来几天我们带崔湘君去水房，有时洗洗脸和脚，看到了他身体上更多大面积的伤痕淤紫，两大腿的内外最为严重，真是不忍目睹，心里特别难受， 据他们说，猛踢大腿根部，人最疼痛难忍，既死不了人，又让人最痛苦。最让我惊奇的是，从崔湘君的眼神里、表情中，竟然还是没看到一丝的怨恨仇视。我因此对法轮功学员有一种说不出的崇敬。相反，我对北京公安局和劳教所警察的崇敬和羡慕一点都没有了。后来我们和崔湘君说话都非常善意，我们只能用语气，可能就是几个字和眼神来表达我们的敬意。除了崔湘君以外，关押在北京法治培训中心的法轮功学员还有两个人给我印象比较深。一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叫于超，30岁左右，很文雅帅气，很刚强坚定，好像他们两口子一起被抓了，他妻子也是清华毕业的。另一个是吴向万，好像也与清华有点关系，他是山东人，进来时20多岁的小伙子，好几个月一个人关在里面没人理，不让他洗漱，走时头发胡子老长，蓬头垢面，像个60多岁的老头子，让人感叹，这就是中共的法治培训中心。还有一个，就是这些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基本都会被判刑的，因为中共610人员认为轻的根本不会送到这里。退伍回家后，我不但接触法轮大法真相，看了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两本书，结合北京法治培训中心这段经历，再加上那几年亲身见证的武警部队贪污贿赂腐败的严重，在家乡见到的县乡村各级干部的恶行丑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中共的邪恶，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共产邪党。我们家乡就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善良的，对这样信仰真善忍的群体随意抓捕、殴打、折磨、残酷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只有魔鬼妖邪才能做到。今天我把看到的邪恶曝光出来，我希望有更多的我的战友和其他参与了这场迫害的还有善良本性的朋友们都来做这件事。法轮功学员们为这个世界、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越来越感到了一个真相，他们完全无求于我们，完全是为了我们好。过去我们做错了，身不由己，被绑架了，被裹挟了，现在不太一样了。活摘器官的王立军、薄熙来，610头子李东升，不可一世的维稳沙皇周永康，一个个的被抓起来了，表面说是腐败，大家都明白，这不全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吗？这是天惩，只是开始啊。有人想，讲这些话你像个练法轮功的吧？我说，真善忍多好，大家都该学，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大家都该学，我当然想学，还怕不够标准呢。近一年我们村就有4-5个新学大法的呢，多好啊。今天终于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憋了好几年了，就算帮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度众生吧，不知道算不算。向法轮大法师父致敬，向法轮功学员致敬。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改变常人观念的认识。最近听到很多同修都在谈论转法轮论语中所讲的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在这方面有点体会。我们想从根本上有所改变，首先得先弄清根子在哪儿。举个例子，有时我正跟同修说话，来了同修的常人亲戚或朋友，同修跟常人亲戚朋友讲完真相后，由于跟常人比较放松，开始大谈孩子上学得找个好学校，自己怎么给找了个好专业，以后能有好工作，能在人中立足。这番话不是出自对常人礼貌的应答，掩饰不住中流露出了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发现同修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东西与我好像哪点不一样。最开始我以为我不对了，我是不是修过头了？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是不是应该留有常人的观念？因为不只是一两个同修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我往往只是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个事？我身边的同修都是讲真相做得非常好的，我觉得救人做得好就行了，修炼路不同，也许同修就是那样的修法。可是在长时间之后，发现同修有出现严重病业假象干扰、学法犯困等等，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个事。那么我平时是逆着人的观念认识的，人认为好的我就反过来认为不好，从开始的扭转意志到后来观念成型，一出来就是与人的观念相反的。看到很多同修在很多问题上的根本认识与常人是一致的，我觉得这就是同修们没意识到的、正在念叨的、需要改变的那个根本。我理解我们什么都应该做得最好，但我们与常人对好坏的那种认识是有根本区别的，否则的话只是人做事，只是做大法的事上与常人有区别，而在思想观念上与自己的过去与常人是一样的，没有根本的改变。我们修炼就是要改变这种观念，改变这种根本的东西。同时这一件事还反映出很多不易觉察的心，比如在给家庭设计的长久计划中可以看到同修没有正法时间观念，这点也不容易分辨。有时我们往往用不执着正法时间等掩盖了很多心，有的把从根本上没信神的心都掩盖住了，还有把什么都安排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了的心，没认识到这些事不是你能安排的等等。磨难来了往往找不到真正原因，或找得非常表面，因为你是在维护你的根本执着的基点上去找的，此时你认识的基点是人中的好才是好，想找出是什么阻挡你得到人中的好处。你在尽力维护的东西这时和常人是一致的，那么这时你的找执着其实是在维护根本执着，其实正是你应该修去的、放下的、改变的。从一句话、一件事中可以连带出很多根子上的东西，我们往往就是被这些根本的人的东西制约着，所以看不到宇宙的真相，学法看不到法理的显现。所以说我们得从根子上摆正，每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先看看根本上与常人一样吗？在经文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弟子，
弟子反复通读转法轮，总觉得领会不出有关正法部分的内涵，是不是悟性太差的原因？师，你想从字上看到转法轮里面有今天我叫你正法的事，你永远都看不到。作为一个修炼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应该做什么？从转法轮中你就能够认识到，从法理上你能够知道。不但能认识到这一步，具体怎么做，能够怎么样做好，你再继续看书，下一步的事你还能够看得到，还能点给你。还不止这些呢，到最后一步还能点给你呢。不管你修多高，都在这里。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都在这里了。你要找表面的字，你翻不出来。我最近学法，在转法轮中看到的都是师父上面讲到的。在学法中，静到似乎没有一丝杂念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学法。由过去在转法轮表面法理的基础上，星星点点地看到一些法理内涵，到现在像通脉一样，整体在大面积覆盖，还出现同时看到三层不同的法理的显现，并且有法中不明白的问题，平时想过之后能自动存储起来，在学法时不用想了，一遍学法中全部得到解答。我理解要有根本的改变，才会有大的变化，才能出现这些状态。我理解学好法不是只学法，而是救度众生的事会做得更好。静心学法也不是找清静的地方，是心静，干净的静，也不是数量大，是质量高。再有，我在转法轮超过表面法理中证悟到的东西，我没跟谁解释过一句，也不是单纯为了修口，而是说出来就不是味儿了，平淡的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知道有些状态不是轰轰烈烈的，因为这时我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都得自己在法中去证悟，得扎扎实实的掌功。我觉得是越来越静，也不是刻意的，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近两年来，我在像师父红银实修中所讲的做道实修和改变自己人的根本的东西上下功夫，在放下人时的苦过去之后，体悟到了在法中得到的甜，就按师父讲的去做，做到一分，学法就突破一分，从法中就会得到一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塞邦同修中向内找，我于96年得法，我想和大家交流修炼中如何向内找方面的一点体会。塞邦同修中向内找，提高自己，帮助同修的过程就是提高自己的心性，修好自己的过程。这是近年修炼上帮助同修的过程中的深切体悟。学法小组同修们在一起交流所谈话题，就是如何听师父的话主持正法，如何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有时会谈得很热烈，可是我发现同修庆每次都默不作声，只是在听。一次我试探地问他，你是怎么救人的？他说，我没救人，我不会讲，跟几个同修学也没学会。有一次给人讲真相，还没讲几句，那人就变脸看，大声地说，你说的什么话我听不懂，神经病。从那以后我再也张不开嘴了。我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呢？他说，我没想你能带我。我说，我们是同修啊， 师父要我们救人，兑现誓约，带我们回家。你不救人，正法结束的时候，如何面对师父？你说我一个人也没救，这也说不出口啊。如果你愿意，明天咱俩一块儿去劝三退救人。庆很高兴，也有了信心似的。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出去了。我说遇到有缘人我来讲，你先听着，同时发正念。如果对方退了，你把名字记下来，咱们用心做，师父会帮我们的。开始几天都是我在讲，他在一旁听着发正念，记得很用心。没人时我们就交流如何讲更容易让世人接受真相，使更多的人选择散退。几天下来我说，你试着讲吧，我来发正念。那天我俩来到城乡交界处，看到一位30多岁的妇女在排水口洗衣服，我就示意庆去跟她讲。我在边上听，真相刚讲完，那妇女就点头表示要退队。庆就问她的名字，那妇女一下子就警觉，闭口不说话了，庆也卡在那里不说话了。我赶紧走上前对那妇女说，记住法轮大法好，平安度劫难，给你起个名字叫水花，退出来好不好？她高兴地直说，好好，这名字真好听。离开那位妇女后，庆高兴地说，我也能劝三退了，以后不愿意报自己名字的，我也会给他起个名字帮他三退。接下来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看着三退名单人数的增加，我俩的感觉是没有苦累，只有快乐。庆高兴地看见同修就说，我会讲真相了，也会劝三退了，能救人了。我开玩笑地说，别生欢喜心啊。有一天他对我说，昨天参加了一个亲戚儿子的婚礼，一共劝退了6个人。我说，太好了，就这样做下去，你就是在走自己的路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始料不及。那天学法刚结束，有位同修对庆说，你俩真相讲得挺好，三退人数挺多的。庆说，如果我不成立学法小组，不来我家学法，他能带我去讲真相吗？我一下子就受不了了，真想和他讲明白，但刚学过的法立刻出现在脑子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选自转法轮。这时提上来的心下去了，哦，这是让我提高心性来的。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选自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那我就听师父的话，找自己吧。我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还别说，事情真的像庆说的那样，如果我在其他学法小组，我就不会知道他的难处，即使知道也会认为庆在的学法小组的同修会带他，用不着我去带。在一起学法这么长时间了，却不能和同修共同提高，只想在同修提供的学法环境里索取，这不就是自私的表现吗？大法的事还得分谁该做谁不该做，分得那么清楚，庆在同修面前说了自己，感到面子上难堪，这不是变异的自尊心吗？做大法的事总觉得自己的主意好，同修说我很强势，怨恨心、显示心、比别人强的心、不让人说的心、自以为了不起等等，不都有吗？平时遇事也在说向内找，可都是在事情的表面上找来找去，并没有静下心来真正的从心里找。这次的事真的触动了我，开始认真从内心深处找出一颗颗人心，天天读着法，人心却一大堆，面上是帮同修，可实质是不会修。今天找出来，认清它，发正念彻底清除，是我在帮同修学习怎样讲真相，劝世人三退。但在这个过程中，同修却帮我学会了向内找，这真是使自己心性能提高上来的好事，学会用正念看问题。师父看到我放下了自我，向内找了，就给我拿掉不好的物质，我感到身心轻松。从那以后，我和庆更加努力地配合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特别是无论严寒酷暑，我们都抓紧时间救人，在法中归正。 有位同修要回老家救人，向我要护身符。我说发完了，手里没有了，明天我去拿，耽误不了你用，放心吧。第二天我去了华家，说明来意，华说他也没有，他会去取，明天给我。我们便谈起救人的事情。说着说着，他突然说，我要去住院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我当时惊了一下，问怎么回事。他说妇科病，老流血，都好几年了。说着拿出一叠化验单，我一下就急了，说不是真的，全是假象，真修的人没有病。师父在法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可他说我也知道，可我还得去住院。这回我不但着急还火了，指责他，你亲自听过师父讲法，这是多大的缘分，可是在病业假象面前，你却不信师父不信法，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转身就走了。走在空旷的大街上，寒风阵阵吹来，我脑子冷静了，我问自己，你这是干什么呢？同修过不去病业关，你不从法理上帮他去悟，帮他闯出磨难，相反还发火指责，本来他就难，你还往他空间场扔不好的物质，你这是帮同修还是害同修？我决定再去见见他。第二天我一进他屋门就说，昨天我说话不平衡，你别往心里去，今天咱们就静下心来找一找病业的原因，这院一定不能住，相信师父，相信大法，这一关一定能过去。我就让他自己找，找了一圈他却说都不是。我说那就从心性上去找吧，师父告诉我们要向内找，那我们就一颗一颗心找。我就说是不是这颗心，他摇头。我说是不是那颗心，他又摇头。我突然想起平时接触中他时常提起丈夫对家庭不负责任，我就问他是不是有怨恨心，他低头不语，脸上表情却开始变化。就在这颗心上下功夫，彻底清除他。我就把明慧网摘录的同修是怎样信师信法闯过病业关的交流文章的索引给他留下，让他自己上网去看，并告诉他在这关键时刻更得大量学法，多发正念，功也不能不练，其他什么都不要做，静下心好好向内找。隔了一天，我到他那儿去拿护身符，一进门我就惊呆了，他像换了个人似的，高兴地拉我进屋，告诉我说，好了，大法太超常了，自从那颗怨恨心找出来之后，我就清除它。当我对丈夫的怨恨心渐渐消除时，血渐渐止住了，向内找真好。隔了几天我又去看他，华告诉我说，他听说有一位老年同修过病业关过不去，他还去帮助老年同修，把他如何过病业关的体会讲给老同修听。回来后我习惯地打开电脑准备上明慧网，可怎么也上不去了。我想给华看看，他懂的。我拎着电脑去了他家，说明了情况。华说，你找别的同修看吧，有点麻烦。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想，你有大麻烦时我都没嫌麻烦，我有这点麻烦你就嫌麻烦了。我拎着电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想，这又是该我提高心性了，这一定不是偶然的，我还是要向内找。捧着转法轮，我的眼睛就定格在欢喜心上，看到了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选自转法轮。是啊，同修闯过了病业关，那是同修心性到位了，是师父的慈悲，是大法的超常，我只不过是做了该做的一点点事，平平淡淡，欢喜什么呢？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心，必须彻底清除。电脑出毛病，跟我这颗心有没有关系呢？打开电脑，上明慧网了。谢谢慈悲的师父，我对转法轮中讲到的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悟。我深深体会到，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过程中，一定要实修自己，即遇事信师信法，坚持向内找，提高心性，并以修炼如初的热忱继续做好三件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健地走好我们正实法的路。